欢迎收听，我们这次啊要深入聊一份你分享的报告，信息量真的特别大。它分析了超过100万亿个 AI 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就是那个词源。
哦，对，100万亿，你可以把词源想象成 AI 用来阅读和思考的，一个一个的字儿。
没错，
这么海量的数据就给了我们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去看看大家在真实世界里到底是怎么用这些大型语言模型的。这个不是实验室里的测试，是真刀真枪的用户行为。
所以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从这份叫 AI 现状报告的研究里给你拼凑出一幅，说实话，可能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真实图景。你会发现我们以为的 AI 用途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是的，
我们会聊到谁是现在市场上的真正玩家，人们用 AI 做的最让人惊讶的事情是什么，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叫灰姑娘效应的用户忠诚度现象。
对，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特别关键的转折点之后。报告里就提到2024年12月5号 OpenAI 发布了它的 O1 推理模型，从那一刻起整个游戏的规则就变了。AI 从一个只会说话的工具开始变成一个能做事儿、能多步推理的代理，
一个全新的时代背景。
没错，我们今天讨论的所有发现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
好的，那我们就从现在的市场格局开始吧。一般一提到 AI， 大家脑子里可能还是那几个大公司的名字，但你这份报告显示有一股很强大的新势力正在崛起，就是开源模型。
是的，这可能是第一个打破我们刻板印象的发现了。数据显示，开源模型的使用量已经稳步增长，占了总流量的大概1/3。这已经不是什么边缘玩家的尝试了，是整个市场结构性的变化。
那这股潮流背后最大的推手是谁呢？数据好像指向了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
对，就是来自中国的开源模型。
哦，
这一点特别值得关注。你想想，就在2024年底，中国开源模型的市场份额还很小，就是1.2%，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对，但只过了半年多，到2025年下半年，他们在某些州的使用量甚至能冲到总量的将近30%。像那个深球 DeepSeek， 还有阿里的同一千文 Q 文，这些模型他们的迭代速度快得惊人。
有多快？
几乎是以州为单位在发新版本，硬生生就在市场上抢下了一块地盘。
等等，但这听起来有点奇怪。如果开源模型又便宜，性能又好，那不应该很快就把整个市场都颠覆了吗？为什么那些很贵的闭源模型还活得好好的？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也问到了市场的核心。事实就是，市场并没有走向赢者通吃，而是形成了一种，很稳定的双轨结构。
双轨结构？
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汽车市场。既有像丰田大众这种特别可靠适合大规模部署的闭源品牌，也有很多可以深度改造定制化适合发烧友和特定场景的开源品牌。
哦，我明白了。所以对那些需要极高稳定性和安全性的企业级应用，他们还是会选闭源模型。
没错，
但对于那些需要灵活性、成本效益还想自己定制的开发者，开源模型就成了首选。
完全正确。而且开发者现在越来越聪明了，他们不再把宝压在某一个模型上，而是在自己的技术栈里同时用好几种模型，各取所长。
就是今天这个任务用开源的 Q 文处理，明天那个任务交给闭源的 Cloud。
对，这种多模型策略正在成为主流。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就算在开源阵营内部竞争也这么激烈。报告里提到，曾经深球 DeepSeek 一度是绝对的老大，但现在好像没有谁能一直占到25%以上的份额了。
是的，市场变得非常多元化，除了深球，同一千文、 Meta 的 Llama， 还有法国的那个 Mistral AI 都成了牌桌上的就要玩家。
这对用户来说肯定是好事，
天大的好事，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选择，一个更健康的生态。
好，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既然现在我们工具箱里有这么多锤子，开源的、闭源的、中国的、美国的，那用户到底在用他们钉什么钉子呢？他们是在盖房子还是在玩？
哈哈，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接下来这个发现可以说是这份报告里最颠覆认知的一点。我们总想着 AI 是个生产力工具，对吧？ 写代码、写报告、做分析。
当然啊。
结果呢？结果数据显示，在所有开源模型的使用场景中，占比超过 52% 的竟然是角色扮演 ,roleplay。
等等，什么？角色扮演？你是说超过一半的算力都被用来搞创意对话、写故事，还有虚拟互动？我得承认，这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
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数据也以为是统计出错了，就像我们给了人类一个能创造任何世界的工具，结果大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创造一个坏场朋友。
好好，但是这背后肯定有原因吧？
有，而且原因很深。
哦，怎么说？为什么是角色扮演，而不是其他我们觉得更主流的应用？
首先，开源模型的内容限制通常更少，就给了用户巨大的创造自由。你可以更容易的让他扮演一个特定的虚构人物，或者去遵循一个不太常规的故事情节，不用担心被模型的那个安全护栏给打断。
啊，自由度。
对，其次，数据还告诉我们，这不只是随意的闲聊，在角色扮演这个大类里，将近 60% 的流量都明确指向了角色扮演游戏，就是 RPG。
哇哦。
这就意味着用户正在非常结构化的使用 LLM， 把它当成一个互动小说引擎或者一个游戏主持人。
这听起来比我想象的要严肃和复杂多了。当然，除了这个意想不到的娱乐之王，编程这个正经事儿应该也是个核心战场吧？
绝对是，编程是所有类别里增长最稳定的。 AI 辅助编程已经深度融入了开发者的日常工作流。不过在这个领域啊，竞争格局就完全不一样了。
怎么说？
Anthropic 公司的 Claude 系列模型几乎是一家独大，处理了超过 60% 的编程相关请求。
所以，如果我们把不同公司的模型看作不同的人，他们好像都有了自己非常鲜明的性格和用户画像。
没错，这部分数据特别有启发性。你看啊， Anthropic 的 Claude， 它超过 80% 的用途都是编程和技术类的，几乎不碰角色扮演，
和专注不苟言笑的顶级工程师，
特别贴切。
Google 的 Gemini 呢？
Gemini 的用途就非常广，法律、科学、技术、常识问答，什么都干，像一个知识渊博无所不答的通识信息引擎，一个万事通。
好的，接着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开源明星 DeepSeek。
DeepSeek 的画像就完全是另一个极端了，它超过2/3的流量都来自角色扮演和休闲聊天，
一个典型的受费者导向的对话模型，擅长社交和娱乐。
就是这样。
最后是阿里的通义千问 QWen。
QWen 的画像最复杂，它的编程用途占比很高，在 40%-60% 之间，但其他类别的波动特别大，这就说明它的用户群体非常多样，既有硬核的技术开发者，也有很多其他领域的探索者。
所以这些清晰的画像告诉我们，市场正在通过差异化走向成熟，不同的模型都在找自己最擅长的位置。
没错，都在找自己的生态位。
好了，我们现在知道市场上有什么样的模型，也知道人们在用它们做什么，但报告似乎在暗示一个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就是我们使用 AI 的方式本身在进化，不再是简单的一问一答了。
是的，这就是报告提出的核心趋势，代理式推理 Agentic Inference。 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技术化，但你可以这么理解， AI 正在从一个博学的顾问变成一个能干的实习生。
哦，从顾问到实习生。
对，你不再只是问他问题，而是给他一个目标，让他自己去规划步骤，调用工具，完成任务。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从说话到做事。那报告里有哪些数据线索能支撑这个判断？
这里面有三个非常关键的证据。第一个是那些专门为推理优化的模型使用量激增，
这些模型更擅长思考，他们的使用量从2025年初几乎为零，飙升到现在占了总流量的一半以上。
所以用户在用脚投票，选那些更会干活的模型。
就是这个意思。
我明白了，但这种会干活具体体现在哪儿呢？只是回答问题更厉害了吗？不止于此，这就引出了第二个证据，模型不再只是张嘴说话， 他开始动手做事儿了。
这就是所谓的工具调用越来越普遍。
举个例子，
比如你让 AI 帮你定个会议室，他得自己去调用公司的日历 API， 查空闲时间然后预定。这种需要跟外部世界互动的请求正变得越来越多。
嗯，明白了。那么第三个证据呢，是和我们与 AI 的沟通方式有关。
对，第三个证据就是我们给 AI 的那个指令，就是 prompt， 变得越来越长了。平均每个请求的输入长度从大概1500个词元暴增了差不多4倍，超过6000个词元。
哇，4倍。
是啊，这说明用户不再是问法国的首都是哪里这种简单问题了，而是把一整份几万字的报告或者整个代码库扔给他，说帮我分析一下这个，找出里面的问题。
所以一切的背后核心驱动力就是编程。 Developers 把整个项目文件都喂给 AI， 让他去找 bug 或者重构代码。这就意味着 AI 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说得非常到位，它正在从一个创意生成器转变成一个分析引擎。
我们正在从使用 AI 写东西历史性的过渡到使用 AI 做事情。
这让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了。如果 AI 正在成为我们工作流里不可或缺的实习生，那怎么留住一个好用的实习生就成了关键。在一个新技术层出不穷的市场里，到底是什么决定了用户的忠诚度？
这就引出了整个研究里我觉得最迷人的一个概念，灰姑娘的水晶鞋效应。
灰姑娘的水晶鞋。
对，数据显示啊，绝大多数 AI 模型的用户流失率都高得吓人。新模型一出来，大家就都跑去尝鲜了。
这很正常，喜新厌旧嘛。
但奇怪的是，总有那么一小批早期用户会对某个特定模型表现出极高的，甚至近乎不理性的持久忠诚度。报告把他们称为奠基用户群
啊，这就是灰姑娘效应的核心。
对，听起来像是一种初恋效应。第一个真正解决你痛点的模型，你就会一直爱着它，即使后来出现了更漂亮更聪明的。哈哈，你这个比喻非常贴切，报告的假设就是这样。当一个新模型发布时，它就像一只水晶鞋，被市场上无数个有待解决难题的用户拿来试穿。
嗯，
当某个模型恰好完美地并且是第一次解决了某个用户的某个高价值难题时，比如第一次帮一个程序员找到了一个困扰他3天的 bug， 这个契合就发生了。
就像水晶鞋指和灰姑娘的脚一样。
正是如此。
一旦这种完美契合发生，用户就会被深度锁定。我在这不仅是情感上的，他们的整个工作流程、数据管道，甚至肌肉记忆都会围绕这个模型来构建。想换一个成本太高了。
完全正确，报告里的数据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Gemini 2.5 Pro 在2025年6月的那批早期用户，还有 Claude 4 Sonnet 在5月的那批用户，5个月后的留存率竟然高达 40%。
40%， 这在行业里是个天文数字了。
是的，而他们之后加入的其他用户群留存率就低得多了。
那反过来说，如果一个模型技术再好，但它从未在任何一个重要的用户群体那里实现这种首次解决难题的突破，它就永远找不到属于它的灰姑娘了。
是的，这正是这个理论残酷的地方。这意味着它的所有用户群都会表现出同样糟糕的流失率。所以说 AI 竞赛不仅仅是技术参数的比拼，更是一场抢占心智的闪电战。
你不需要在所有方面都是最好的。
对，但你必须是某个重要用户群体的第一个方案。
报告里还提到了 DeepSeek 模型的一个更有趣的现象，叫回旋镖效应。一些用户走了之后又回来了，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个现象非常反常，但也恰好印证了水晶鞋理论。这些用户就像扔出去的回旋镖，又飞了回来。这就表明他们在市场上试穿了一圈其他的鞋子之后，发现对于他们某个非常具体的任务，比如说在成本和特定性能之间取得最佳平衡这件事上， DeepSeek 仍然是那只最合脚的水晶鞋。
所以他们又回来了。
对，这进一步说明了完美契合的强大力量。
好了，今天我们从你分享的这份报告里真的是挖出了太多宝藏。最后咱们来简单回顾一下，有几个关键点值得你记住。首先，
AI 世界并非一家独大，而是一个开放与闭源共存的、充满活力的多元生态。
第二，人们用 AI 做的事，尤其是娱乐方面的需求，远超我们的想象。角色扮演的流行揭示了消费者市场的巨大潜力。
第三， AI 正在从对话者进化为行动者，也就是我们讨论的代理式推理。这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与 AI 协作的方式，把它从一个工具变成一个真正的同事。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用户的忠诚度并非来自持续的技术领先，而是来自那个首次解决难题的灰姑娘效应。对于任何想在 AI 领域成功的玩家来说，找到那个独一无二的契合点可能比单纯堆参数更重要。
那么总的来说，这份研究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它告诉我们，要理解 AI 的未来，我们不能只盯着技术排行榜和发布会，而要去关注真实世界里人们到底在用它做什么以及怎么用。这些看似混乱甚至有些奇怪的使用模式，恰恰揭示了 AI 真正的价值和未来的机遇所在。
在我们结束之前，想给你留下一个从报告细节里发现的非常耐人询问的思考题。数据显示，在所有类别为科学的 AI 查询中，绝大多数问题问的都是关于 AI 本身。
是的，所以问题就来了。当一项技术最主要的科学应用是用来研究它自己的时候，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种闭门造车式的自我循环，还是说这是它在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所有人的思考和创造方式之前所必须的一种深刻的自我审视和学习过程？
这个问题留给你慢慢思考。